好，我们来读一篇诗篇，诗篇七十七篇。OK， 诗篇七十七篇呢，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赐安慰的神啊，这是一样亚萨的诗歌。那这一篇诗篇呢，非常有趣啊，很明显的前面十节是讲到自己的方面，后面呢是讲到神的方面。也就是说，当弟兄姐妹你跟我在患难的时候，在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在等待上帝来拯救我，解决我的问题，但是却迟迟得不到上帝的帮助的时候，七十七篇是给你的。但愿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中重新的得力。第一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这个发声呼求，那原文它是可以翻译成哀求，就是 cry out， 是高声呼叫。你高声呼叫，向上帝高声呼叫，不是向别人哦，是向上帝哦。哎，他就会侧耳留心听你我的祷告。啊，弟兄姐妹，你记得在耶利哥城外的瞎子吗？哎，他听过耶稣经过，他就在那边讲说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弟兄姐妹，就是七十七篇第一节，他立刻得到耶稣的垂听，耶稣就把他叫过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姐妹，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你要向上帝大声祷告，大声哀求。你在家里面哈，不要跑到街上去哦，你要在家里面哀求哈，上帝一定听得见，叫大声一点。真的，因为你大声表示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不是从心里面出来，你从喉咙出来的话，你不会大声到哪里，你是从从那边心里面出来的。那从心里面出来的发声呼求，上帝才会垂听。第二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总不倦怠。那个和合本少翻译这后面四个字，我的心不肯受安慰。那么在 TBT 对于这一节，他后半段了，他是说我找不到神安慰的恩典，神安慰的恩典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我找不到。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身处困境，急需要他的帮助，我整夜祷告，向天伸手呼求，除非他答应我，不然我就不肯受安慰啊。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平常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哦，那是一个角度。其实有不同的翻译，你去看的时候啊，你会有不同的那种味道在那个里面哈。所以我今天啊特别在这边，这应该是这个啊当代圣经的翻译。他意思就是说，我不肯受安慰，是我如果没有神的答应的话，哎，我不肯受安慰。哎，有些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除非你答应我，其他的安慰没有用。我们可能找爸爸找妈妈，结果爸爸不理你，爷爷奶奶其他的人的安慰我不要，我只要爸爸的，或是我只要妈妈的，我其他都不要。我记得我小时候好像有一阵子是这样的，其他人讲什么话都没用，除非妈妈，只有妈妈，其他人都不算。那我们对于神是不是这个样子？第三节，我想念神，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变发昏。这个心的原文是 spirit 灵啊，所以 TPT 哈，我悲叹的想念神啊，你在哪里啊？我在心灵绝望痛苦当中，期待着你的帮助来临。 所以弟兄姐妹，他在这边讲一个希拉 Sela， 我上一次好像念错了，我念 Sela， 应该是念 Sela。 那这个你在这前面三节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个诗人在讲说，上帝我现在需要你，你怎么没有回答？我现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的帮助在哪里啊？所以我很痛苦，我灵里面发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刻，当医治没有来到的时候，前一阵子我们为我们的朱莉安姐妹祷告，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半年，她医治没有下来，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疑问。第四节，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灵里面，这个心又是灵，仔细审查。第七节很重要，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这个恩其实不是恩典，是恩宠 favor。 上帝已经不再给我恩宠了吗？弟兄姐妹，你在看到这边在讲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样子的关系。可不可以像诗人这样讲说，神啊，难道你不给我你的恩宠了吗？我难道我失去你的宠爱了吗？所以他也要在灵里面仔细的省察。啊，弟兄姐妹，有一节圣经我记得是在诗篇50篇的，我心里如果注重罪孽的时候，主必不听我的祷告。所以他在这边其实也是在讲，是说我要仔细的检查一下，查验一下，我到底什么地方是不是得罪了上帝，我就没有得到他的恩宠。第八节，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吗？这个永远穷尽，可能我们乍念之下就是好像是无穷无尽的意思，可是他的实际的意思是永久止息啊，就是说他的慈爱没有了，全部没了。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就是说难道神上帝跟你我的关系已经破裂到这样子的地步了吗？我怎么我遭灾难的时候上帝不理我啊？这是第八节。第九节，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Sela， 我的罪啊，主求你赦免。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事情，好像上帝故意不垂听我的祷告，他知道我现在在一个很痛苦的状态当中，可是上帝好像没有开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第十节是达到这个最痛苦的高点。那第十节基本上也是一个最难翻译的，对历史历代以来很多的解经家还有这个翻译的人对第十节不太会翻译，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翻译。第十节，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其实这个懦弱的原文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忧伤的意思。但我要追猎至高者显出右手的年代，那这一句话就比较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翻。那吕正中的翻译呢，我觉得最后这个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我以为至高者的右手全能改变。那也有人翻译说至高者的右手全能已经废弃了 withered。 那我对于这个 TPT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他说，主啊，让我受伤最重的就是我的错误，我的罪，我的罪过，拦阻了你对我的心，而我再也看不到你右手的全能了。意思就是说，我看不见上帝的能力和保护了。 那最有可能的问题就是我的错误，就是我可能曾经有错误的期待。对，我最近的祷告生活当中呢，我发觉到错误的期待是一个我最近经历的。我们以为说，哎，上帝你应该会让这件事情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疫情的祷告，我们在美国的，哎呀，上帝啊，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这疫情应该会过去了。这个很多的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们祷告以后，哎呀，夏天就应该好了，哎，六月就应该好了，哎呀，七月就应该好了，那现在已经是八月了。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错误，哎，我们就没有看见上帝的右手的全能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有挑战呢？你会不会觉得很迷惑？上帝好像不管了，上帝好像没有作为啊，还是上帝有作为我们没看到，还是上帝有作为但是媒体把它销声灭迹了呢？我们来看诗人从第十一节开始，他要让你转十一节，他说：“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候的奇事。”那弟兄姐妹，从十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二十节，这边是一个转泪点。他说：“我要思念耶和华所行的。”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转泪点。哈，诗人的脑筋他转念，从他自己的环境回到上帝的身上。我再讲一次，我们前面看见的，他跟上帝有很多的抱怨埋怨，我在困难当中你没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时候我找不到你，哎，你这个右手的大能，以前你恩待我啊，我有困难的时候啊你帮助我啊，我有疾病的时候你医治我啊，怎么现在没有啦？那么十一节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学会的，要把你的环境的思想，就是你思念的环境，我现在要转念，要看上帝，上帝，上帝。所以这个心态上面的转变，是上帝给我们困难的时候，你一直看不到上帝的作为解决你问题的时候，诗人说转头看上帝吧。十二节，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这个新译本我比较喜欢了，他说我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思想你的作为。所以再一次强调，把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领受不到上帝的恩宠，我觉得呵呵上帝不爱我，呵呵，上帝撇弃我了，上帝是不是我的罪让你的爱慈爱隔绝了呢？那诗人他说，我要默想思想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好，新译本他说，你的道路是圣洁的。 OK，有何神大如神呢？有何神像你一样呢？所以诗人开始想，上帝他的作为，他的道路是圣洁的。他要想上帝是圣洁的。你是行奇事的神，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Selah。我们能够思想到神对我们的个人的救赎神迹医治吗？是的，我们可以。他说那是他以前对我做的。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很有趣哦，另外一个翻译他是说，我没有写在这边哦，他说，哎，你曾经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雅各跟约瑟的子孙，雅各跟约瑟的子孙，他一定会告诉你上帝如何的拯救他们。其实这就是我们思想上帝伟大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 每一个人在读圣经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他的子民们还有我们现在属灵的以色列也承接了亚伯拉罕的福气，所以你跟我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所以当你知道我们属灵的以色列，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子民，也就会很感恩了、哦。我们现在的川普总统他是祝福以色列，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哈利路亚。所以上帝的心意他愿意遵守，上帝不祝福川普跟美国的话，那就实在是太没有道理。我的意思是说，神一定祝福美国的。十六节，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慌，深渊也都颤抖。当然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过红海，那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伟大了，大家对这件事情，对以色列的子子孙孙都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想想看，他们的先祖如果那一次没有这样子走干地过红海的话，后面的埃及追兵追来了，那就所有的 祖孙都没了，祖宗都没的话，那我们这个后代哪里跑出来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也是一个灵里面的看见。所以他写在这上面的时候说，谁看到神啊都惊慌都颤抖。十七节，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好，弟兄姐妹，神的箭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啊，对说谎者媒体将会受到神的审判。我这个礼拜天主日要讲一篇道，就是神的箭，因为我发觉到很少人去讲神的箭。神的箭它是一个审判，但是神的箭也是我们下一代，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的箭，我们这个箭要把它磨亮的光滑。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我们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最近郭美江牧师刚刚过世，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要兴起下一代。下一代就是神的箭，你去读诗篇127篇，你就知道神的箭就是下一代。十八节，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所以你看这三节哦，十六、十七、十八，叙述上帝接近大地的时候，风啊、云啊、响声啊、电光啊、大地颤抖，神的箭飞行，那表示什么？表示上帝彰显他的愤怒哈。那我们这个礼拜天会多讲。什么叫做神的箭？神的箭到底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到底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神的箭是不是你我的一个祷告利器？我们起码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教导我们祷告用神的箭。我讲这个礼拜天我要讲神的箭，感谢主。十九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TPT 的 translation 啊 ，TPT 它是说，你的脚步形成了一条穿越大海的高速公路，脚印形成了一条人甚至都不知道的小路。这个地方怎么这样子啊？这个地方很可能是讲说，是耶稣基督走在海面上的预言。很奇特哈，因为你的道路到底在哪里不知道，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如果说有人问你啊，耶稣走在海面上有没有预言啊，你可以跟他讲77篇19节。好，20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那诗人就在这边结束了，但是他的二十节讲得很清楚，他要我们怎么样回归到以前，相信上帝引导，就像摩西怎么引导他的百姓，摩西怎么样引导他百姓过红海，逃避埃及的追兵。你去看申命记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脚没穿破鞋，衣服没有穿破，没有挨饿，还有漏吃，所以我们会被照顾得很好的意思。所以他是说，我所有的问题神还没有来解救，那我就要开始思想过去神的作为，再一次得到安慰和耐心，因为上帝他会顾念我们的。所以很快的总结两点哈，第一个，在我们个人国家的困难当中等候神，却迟迟未见他的救助，我们可以用本诗篇一到九节很有情感的向神祷告哀求，要得到他的安慰和帮助。第二，在得不到神及时的帮助，思想神过去的作为，心里会得安慰，神必定不会撇弃你跟我的。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诗篇77篇，也让我们找到了耶稣基督走在海面上的一个经文根据，因为你的道路在海中，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主，我们献上感谢，在我们个人或是我们国家遭遇到困难患难，甚至在疫情的逼迫之下，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何时会结束，但我们相信你在过去如何引导以色列的先祖们，在过去如何的引导美国的先祖们200多年，现在我们依然依靠你，仰望你，你必然会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艰苦的日子。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的